那天玩得开心，我也例外地喝了点酒，虽然只有三四杯，可就已经天旋地转了。我还算清醒，怕更大的失态出现之前，我就先告辞。我几乎是被人搀扶到车上，上了车才发现是和平送我。他大概唠叨了什么不能喝还喝之类的话吧。送到家停好车，他说，
你一个人在家就小心点啊。
我站不稳，我借着酒劲装疯卖傻地挑衅他，
那你陪我啊。
他拨开了我企图要挂在他肩上的两条胳膊，
没兴趣，快上去吧，我得回去陪他们，你别闹了哦。
我一个人摇摇晃晃地上楼，空荡荡的家。我很烦躁，我干呕了半天也没吐出什么来，难受的要命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，我来到了和平住的酒店，狂按门铃。和平开门，惊讶地看着我，
你开车来的？
我推开他，冲他笑，
打车。
关上门，他说，
我说你啊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避嫌呢？三更半夜敲男人的门。
我看他，他看我，
哼，我来跟你睡觉的。
我斜眼看着他，坐在床上。
哎，
他低头笑了下，看着我说，
回去吧，别闹了，我送你。
我不。
他走到我面前，弯下腰贴近我，嘴几乎要碰上我的。
来真的是吧？
我想了想，七上八下地说，
是。
他盯了我两秒，站起来脱下他的 T 恤扔在了地上。那个，我是真的晕眩了。虽然外表看起来有些瘦弱的他，居然肌肉分明。虽然不是那种很夸张的肌肉男，但是也相当的性感。白皙的身体，腹部向下有一道深色的体毛，很迷人地延伸下去。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他一刻不停地解开了他的腰带、牛仔裤的拉链。这时我才彻底清醒过来。
哼，不要！
我大叫一声，跑到门口，然后蹲在地上。和平回头看我，蔑视地说，
废物。
他捡起地上的衣服，系上腰带，然后过来扶我起来。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，很认真地跟我说，
你啊，以后别做这么傻的事，你不是每次都那么好运遇到我。
后来他安抚我睡下，自己开了另一间房。我听老公的朋友告诉我，小泉回来了，用他的积蓄还有婆婆留给他们的那笔钱，在这城市开了一家翻译公司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直觉里我挺相信这个女人的，我觉得她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。我不相信的是我老公，我想他早晚会告诉我这个消息的。所以没多久，他吃过晚饭以后告诉我明天要去聚餐。他回头看着我说，
那个谁，小泉回来了，主要是朋友们要给他接风。
好啊，我没什么情绪地说。
你去吗？
去啊。老公他欲言又止，
怎么了？你以为我会胡闹啊？
不是，那就去吧。
那天晚上，老公一整夜都没有睡好，翻过来，翻过去。我想，我要带着平静的、幸福的姿态出现在小泉面前，所以我精心又精心地修饰自己，因为我需要修饰的不露痕迹。我想在每个细节上都要打败这个始终盘旋在我们身边的女人。那天下午，我用了很久的时间，仔细地去做了个 SPA， 修了指甲，看似随意，其实精心地挽了一个倒钩的发髻，穿着前后 V 领米色小礼服样式的裙装。老公说过我穿米色最好看，虽然有点俗，但我还是戴上了显得有些笨拙的那一枚婚戒。谁说钻石的重量体现不出一个男人对你的心意呢？只是一出场我就被结结实实的打败了，我以为这会是一场暗战，只是对手都没有拿我当回事。小泉大方地跟我打招呼，直直的利落的短发，简单的白 T 恤牛仔裤。我承认他的腿是真的很美，匀称又有力量。时隔多年，他瘦了不少，当年的婴儿肥也不见了。他的年纪应该也30出头了，只是好像时光不曾在他身上流逝。他整个人神采奕奕，朝气蓬勃，真的是非常有气场的一个女人啊。所以你甚至可以忽略她简单的装扮，可以忽略她的素面朝天。我承认我也被她吸引住了，甚至忘记了注意老公当时的状态。吃饭的过程，我默默地看他们谈笑风生。老公表现得很自然，他很照顾我的情绪，会给我夹菜，甚至照顾得有些刻意了。他絮絮叨叨，不断跟朋友们夸赞我有多可爱。有个朋友逗他说：“
这话说得熟悉呀，是不是什么时候说过的？”哈哈。
老公大口吃着菜，嘴里说：“
哼，年轻的时候犯浑，不算数的啊。”
我见小泉看了他一眼。只那么很短暂的一眼，我忽然有一种被老公利用的感觉。我知道老公被小泉先前的那种释怀的状态给激怒了，老公无法忍受小泉把他当成普通朋友般淡然。所以我说，我真正不放心的是我老公，因为我就知道他放不下。有一天，婆婆约我见面，非常正式的约会让我还是有点紧张，我还以为她着急想抱孙子呢。
晶晶啊，妈跟你说个事，小泉回来了，你知道吧？
嗯，我不动声色。
哎，妈想叫她来家里吃个饭，你不会有什么想法吧？你也知道从前妈也很疼她，做不了亲人，做做朋友，你说呢？再说咱们这也是欠人家孩子的。
虽然是商量的口气，但我知道婆婆的那些话不需要任何人质疑和反对。
妈，我怎么会有那些想法呢？再说毕竟都过去了，他们现在就跟朋友一样，我相信他们的。
然后我停下说，我更信任您。听了，婆婆满意了。就这样，小泉经常被婆婆邀请到她的家里。我遇见过一回，和小泉单独说了几句话。
你知道的，老人家就是这样子，我也就看他这两次。晶晶，你千万别多心啊，我只是不想让他太难过。
我说，小泉姐，你看，你把我当成那么小气的人吗？
不要说就这两次，以后你常来。老公跟我说过，就当我多了个姐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好不好？
小泉坦然地看向我，谢谢你的理解。在那之后，我就没什么去过婆婆那了。但凡一个正常的女人，真的可以理解吗？那不过是违心的场面话啊。更何况，老公的心并不在我这，这让我怎么甘心，怎么理解？我的理解，我的大度，应该建立在老公对我的态度上啊。老公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忙什么。但是只要在家里的时候，对我却是越来越好。于是我开始不安。最后我做了一个比较狗血的决定，我开始找人查他，我想知道他每天都在干什么。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傻的决定，查出了什么我又该怎么做呢？离婚吗？我从没想过。现在的私家侦探真的很有效率，只用了一周就查到了我想知道的，是几张老公跟小泉约会的照片。从照片上看不出什么，也没有任何亲密的举动，但是其中的一段录音却让我差点崩溃。虽然有电流声，但还算听得清楚。
为什么不去妈那了？
我最近忙，改天吧。
小泉，你真能做到忘了我吗？
我从没听过老公这么卑微的声音。我们不说这些了吧，没有什么意义的。你过得很好，要好好珍惜啊。
行尸走肉。
哼，我的老公居然说他的日子就像行尸走肉。
我用力地抓紧手指。
那又怎么样呢？你能改变什么吗？
从前不能，现在更不可能了。如果你再说这些，我都不会见你了。
如果你对我没感情，你是一次都不会见我的。
你想确认什么吗？
对，你答应我，你不要忘了我行不行？你不要忘了我，我才有勇气过下去。
老公哀求着。我是按着你说的要幸福。我几乎要嫁给那个人的时候，我想起你告诉我的，所以我没有跟他结婚。那是因为我要真的等到一个自己真心真意喜欢上的人，而不是为了过日子。可你呢？你自己没有做到，对吧？
对。
你对青青太不公平了，你不爱他为什么要娶他？你这样子他一辈子都失去幸福的机会了。
我以为我会爱上他，我只是没做到，我尽量让他以为我爱他就是了。
你骗他？
不知道真相也许更好啊。
你变了。
两个人很长时间没有说话。老公说得很对，或许不知道真相反而更好。我在那一刻发现我对这个男人彻底的死心了。我只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我和老公几乎过着无性婚姻，不能说没有过，但是有限的几次我们都没有防护措施，但很奇怪都没有怀孕的迹象。我还偷偷去医院再次进行检查，真没有什么问题。医生说或许是我太着急了，心情也有关系的，也或许刚好都是安全期。我想或许我是太想要个孩子了，正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像有谁说过，当婚姻变得无趣的时候，要个孩子是最有效的方法，可以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嘛。 有一回周末，趁老公不在，我邀请了五六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到我家来吃海鲜，当然还有和平。同事们挨个参观房间的时候，和平靠在门上，他说：
你跟这条围裙真搭啊，天生的小妇女。
我说：
你才小妇女呢，别光站着，帮我刷螃蟹。
那天的晚餐都是我们两个人准备的，搞了半天，和平比我更有天赋，他做了芝士焗大虾、黄油蒜蓉蟹、泰式鲈鱼，而我最多也只能做个蒜蓉粉丝蒸扇贝，还有清蒸皮皮虾了。和平做饭的时候就像做实验一样，很仔细，用料的比例不容有差，我在旁看着真的有些汗颜了。同事们开玩笑说：
呀，你们说乍一眼看他们像不像两口子啊？
过分了啊，想不想吃了？
和平回应。各种菜肴准备妥当，我摆放餐具，和平忽然从后面解开围裙，我吓了一跳，他凑过来说：
哎，别想路飞飞啦，以为我会抱你啊。
我刚要反击，他目不斜视地走出厨房去招呼大家吃饭了。这顿饭大家吃得挺欢乐的，我也难得高兴了一下，这些日子过得实在太压抑了。快吃完饭的时候，老公忽然回来了，见到一屋子人，他愣了一下，连忙说：
晶晶啊，请大家吃饭这么寒酸啊，干嘛要自己弄啊？
我忙给大家介绍，老公跟着吃了两口，问：
老婆啊，这你做的？
我指指和平，老公赞许的点头说：
行啊，哥们有前途，回头你帮我好好教教他，这样我们也不用老出去吃了。
和平说：
也好，多了份兼职，要收费的哦。
老公说：
那一定的。
老公吃过了，很满意他的胃，跟大家说：
这样咱们一会儿出去玩吧，你们都爱玩什么我请大家。
蕾蕾立刻举手：
哥哥，我喜欢唱歌。
我说：
蕾蕾有点出息，咱挑更大更好的行吗？那咱就 KTV 包个大房间。
大家笑得更欢了，就这样一行人又去 KTV。 老公整晚表现得都特别绅士，跟我显得恩爱有加，我觉得他演得越来越像真的一样了。要不是之前听过那段录音，我真的可能以为自己是个被爱的女人。大伙唱累了又接着跳舞，总不能浪费这个包下来的大房间啊。老公搂紧我，他把头贴在我肩膀上，好像很疲倦的样子。大家三三两两地跳了起来，每当我抬起头都可以看到和平的目光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跟他对视，只要目光一遇上，我就立刻挪开。我和和平之间有些暧昧，但我们都是理智的人，都已经结婚了，从哪方面讲，我们也不可能实质化。那个晚上，我和老公发生了关系，我说我今天不想，可他忽然变得很暴躁。他说：
又心情不好了，你今晚不是挺开心的吗？
然后几乎是半强迫的状态下，就老公那天晚上很投入，几乎彻夜缠绵，我有些搞不清楚他的想法了。怎么男人果真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，所谓的爱情还有情欲，这是可以分开的吗？在我的记忆中，大概只有这一次是我在老公的臂弯里醒过来，我忽然体会到那种久违的幸福感。仔细看看他，好像更消瘦了一些，老公的皮肤是很健康均匀的黑色， 我都没有注意到在他的右边下颚上有一个小疤痕。我摸摸这里，又摸摸那里，好像一切都很新鲜。老公被我弄醒了，半睁着眼睛抬头看我，然后又重重地躺下，翻了个身，把一条长腿跨在我身上。我整个人都被他紧紧地抱在怀里。他像孩子一样的呢喃着，
别动，好累啊。
我闭上眼，慢慢享受这片刻的欢欣。如果能开心一点，我也宁愿装傻。